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心田。周六好啊，这周您过得还好吗？好想说一句四月你好。我们这是2025年四月头一回在无限飞行号相见。四月你准备想忙些什么呢？适逢昨天是清明节，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我想啊，应该很多地方都会下雨吧。但是呢，似乎还是会有例外的。根据天气预报说啊，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就偏高，以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只有少数的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小雪。至于是南方，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纵观全部大部分的地区呢，也就是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会维持干燥少雨、气温偏高的情况。不晓得你那儿的天气是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啊，透过留言板或者是短信电邮告诉我们。而且呢，这个通常啊，在清明节过后，天气就会暖和起来。这样的天气呢，似乎是真的很适合出去走走，但是还是要格外注意啊，因为春季呢依然是昼夜温差大，虽然过了清明，但还是在春季。春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大，风呢也比较多，这个时间呢，身体呢反而是容易失衡，引发各种的不适。还请家人们呢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了。哎，对了，如果呢您是在山东、河北、天津、陕西的家人要注意了，随着天气逐渐的变暖，这些地区将会进入毛白杨和垂柳的飘絮期。出外有需要的话，还是要戴上口罩、防护镜，家里的门窗也要关闭好，避免飞絮飘入。因为杨柳絮呢，不仅会导致过敏，还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哦。容许心田在这里啰嗦啦，真的是愿大伙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随着天气变暖，我们的身体能慢慢的好起来，一天比一天好。不只是身体，我们的心灵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每一天都是丰丰富富的。今天无限飞行号的航程也很丰富，有诗篇导读，谢谢清新师母呢一直带领我们来读诗篇，还有祝灵传道的拐杖笔记，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关怀热线，听听听众家人你的心底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要降落到哪里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9篇38到45节。
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拒绝他，离弃了他。你厌恶与你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围墙，使他的堡垒变为废墟，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了邻邦羞辱的对象。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使他所有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使他在战争中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年轻的日子，又使他蒙羞。
误解神应许的后果。曾有一位牧师教导信徒，每天都要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且宣告，神必使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是神赐给他百姓的应许。若信徒凭着信心领受神这一应许，神必然会成就在信徒儿女的身上。但可笑的是，无论是牧师的孩子还是许多信徒的孩子，都是在同一所宣教士的学校里读书，并且在该校读书的绝大多数学生也都是来自宣教士、牧师或者基督徒的家庭。诗人在此处所表露的失望、对神的埋怨以及对现实状况与神的应许之不同的不解和困惑，都是在向我们揭示误解神应许的可怜后果。神是信实的，他必然会对他的应许负责，因为他口所发出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纵然有时似乎会迟延，最终却必然成就。但是神却不会为我们所认为的应许负责，若是我们误以为抓住了神的应许，并且坚定地相信，神必然会按照我们所相信的成就，这必然会有失望在前方等待着我们。若是失望临到有信心的人，请不要开口埋怨神，而应该调整自己的信念，让神的真理和圣灵光照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被你的真理所光照，我们总会发现我们常常是充满自私和贪婪。我们喜欢争竞，习惯比较，又贪图虚浮的荣耀。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寻找一些真理来支撑我们的追求，试图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合理化。当我们大声宣告你的伟大之时，却难掩我们心中的骄傲；当我们反复追念你的恩惠之时，暴露出来的却是我们心中各种的贪婪。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再高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之上，对你颐指气使。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恳求你坐上我们生命的宝座，掌管我们的人生。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当我疲倦，你是我再次振作；当我愁苦，你是我重新满足。像暖流一样滋润我心田，你的爱医治伤痕痛楚。当我骄傲，
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 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83，爱的管教。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次和一班青年开团契，他们有的是脑瘫患者，有的是脊椎神经问题的，全都是坐上轮椅了。他们当中有的全时间住在残疾人士的疗养院里，有的平常住疗养院，周末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其中有一个青年小莲，因为父母不舍得让他住进疗养院，一直都住在家里，由父母亲自己照顾。小莲是个男生，个子也不小，已经33岁了，父母亲也年长了，要照顾小莲的起居、饮食、清洁、梳洗，确实也很吃力。但是他们俩就是不舍得让小莲那么快就进入疗养院，总希望多照顾几年。由于小莲曾经在自己坐轮椅上街的时候翻车受过伤，所以父母就更不放心了，一定要肯定有人照顾才让他外出。但是小莲一般的活动，例如参加运动，平常家人外出吃饭什么的，也不会少了小莲的份儿。然而小莲总是不满足，常常嚷着要外出活动，投诉父母不给她自由，不尊重她，让她生不如死。团契里的同伴们常常开导她，告诉他父母亲是关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好处，甚至他是同伴当中最幸福的了。开团契的时候，我给青年们一些讨论的问题，请他们每一位都分享。虽然你肢体软弱，但是你看见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好好的发挥，让自己被神使用，从而活得不一样吗？你从自己的残疾人生里面看到什么感恩的地方吗？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为自己的生命向上帝说什么呢？每个青年都看自己的生命里仍然可以好好的发挥的恩赐，例如可以打硬地滚球，可以打字，生命见证可以为人带来正能量，有爱他们的家人和医生。当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的生命向上帝说感谢。唯独是小莲说不出一句感恩的话，只有对自己父母的投诉。其他的青年都纷纷为小莲的父母抱不平，告诉他父母年老还要照顾他有多么的辛苦。父母管制他外出行动，为的是要保护他。小莲只是笑，也不见得怎样觉悟。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小莲因为不能自理，平常都是靠家人喂食的，和残疾同伴外出也是等同伴们吃饱了才帮忙喂食。当天午餐本来是一位残疾同伴小颖负责喂食，大伙儿先吃，吃饱了才喂小莲吃饭。但是眼看小莲看着大伙儿吃饭，要等到小颖吃饱了才喂她吃饭，我还是不忍心，把轮椅开到小莲的面前，一口一口地喂她吃饭。小莲不时向我道谢说，谢谢祝灵传道。我把握机会跟她讲道理，我跟小莲说， 我喂你吃饭，你不断地向我道谢，你爸爸妈妈把你从小照顾到如今，你个子那么大，爸妈年老了还要辛苦照顾你，你有没有讲过一句感谢的话呢？你有没有讲过一句感谢的话呢？我温柔但语带责备地数落着他，他连连点头，好像是觉悟了。但是后来他竟然讲了一句话，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处理的。因着他的愚昧，这回我火了。我心里想，这个人真的要给教训一下。但是为了不让他太难堪，我用嬉笑怒骂的口吻跟他说，你说你会照顾自己吗？好啊，那你自己吃饭吧。同伴们都笑了，他自己也傻傻的笑。我放好的食物和叉子在他面前，回到自己的座位吃我的饭，让小莲自己试着吃饭。小莲自己很努力，我们也故作不理他了。不一会儿，小莲向我说，祝林传道，我搞不好了，你喂我吃饭好吗？我跟他说，你现在知道自己真的要别人照顾了吗？你知道家人对你是多么的重要了吗？我回到他的身旁，继续喂他吃饭，边吃边教导他要好好的珍惜家人对他的爱，珍惜家人对他不离不弃的照顾。小莲好像明白了一点，因为在我喂他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是感受到我是带着主耶稣的爱来管教他的。我希望也相信他以后会学习为家人给他的爱与照顾而感恩。
改变我，让我呵护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能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
我和小莲的这一段经历让我想到希伯来书12:5-6，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上帝的宝贝儿女，他创造拯救我们，看顾供应我们一切身心灵的需要，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给我们诫命，要我们遵守而得福，好让我们活在他的保护和恩典当中，不受亏损。他爱我们，无微不至地看顾着我们，甚至赐下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但是很多时候，人总是不愿意顺服他的旨意，也不懂得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爱。就算是信耶稣的人，也免不了有这种的劣根性，总是喜欢私行己意，我行我素，看上帝的恩典为理所当然，不懂得感恩，轻看上帝的管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是一个领受恩典也懂得感恩的人，但是会不会骨子里也有一些劣根性，不愿意给上帝对付，让上帝管教纠正的呢？
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人在我心，改变我的心。
弟兄姊妹们，从今天开始，我鼓励你向爱我们的主耶稣敞开心灵，让他光照你心中的幽暗，好好的接受他爱的管教，活出陶主喜悦感恩圣洁的生命。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求求你改变我，我愿放下自己，求你改变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度过，一起承受，
无限飞行号踏上新里程，感恩祝灵仍然可以留在这大家庭里，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每周大气电波里超浓缩的相聚，让有益的花朵绽放富裕的芬芳。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承受，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刚刚听到的是拐杖笔记，来自于祝灵传道的分享。听着祝灵传道说着和小莲的经历，总是感觉在小莲的身上也看见自己曾经的某一些影子。也许有时候因着自己的特殊情况会开始自怜，用了另类不健康的方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自尊，从而伤害了身边爱自己的人，渐渐的自己的思维也变得狭窄和扭曲。我想因着祝灵传道对小莲爱的管教，小莲也一定开始反思自己，而我们也要学习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认识每一天对自己说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份有错误的认知，那么你将很难相信神对你真正的评价。反之，如果你把身份根植于神，并且让圣灵塑造你的生命，你就会开始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 将从而影响到你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以及如何面对周遭的境况、机遇还有事情。这里呢，有三个方法是帮助你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并且呢，宣告神的真理在你的生命中掌权。首先呢，你要辨别你告诉自己的谎言，你的言语和行为显示出你内心对自己的看法。要知道啊，某个看法是真的是假的，你问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否会带给你恐惧、不安、骄傲、苦毒，又或者呢，是让你缺乏自信。这种思维呢，是否会导致我愤世嫉俗，或者是自私自利呢？如果你对其中一个问题回答是的话，哎，那么呢，你就需要反省一下你对自己的看法了。第二个，就是要转变你的观点。每一个谎言都有一个可以取代它的真理，而且呢，这些真理啊，都可以从神的话、圣经里头找到的。看看你的谎言的清单，求神呢，也向你显明在他话语当中的真理。你也可以留出心灵的一些空间，让圣灵呢，可以清楚地展示他的看法。还有第三点，就是要宣告真理，将圣经当中的真理呢，转化为你每天是要刻意的在生活当中宣告的某一些具体的话语。你可以宣告说，我是足够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在苦难中欢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受苦了。我是蒙神所爱的，所以我爱别人，就像神爱我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些啊，都是可以从宣告这些真理、这些话开始的。你要记住哦，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如果他对你说了些什么，那一定就是真的。所以让圣灵呢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让他的想法成为你对你自己的想法。愿我们都甘愿被神的爱来管教，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每一次祝灵传道的分享呢，都会触发到我们来反思自己，来看看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么上一集呢，祝灵啊就在海边和曾经的学生小峰的对话。在我们的专属留言板当中呢，也有听众家人跟祝灵传道的一些的互动。祝福呢就说啦，人生难免有苦难，基督徒也不可以免疫的，但是基督徒可以靠着上帝在苦难中仍然活得有盼望，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可以向世人见证苦难中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我虽然经历病患，也领受了上帝无尽的恩典。祝福说啊，祝灵姐姐这句说得太好了，做得更好，是我的好榜样、好老师。祝灵也回复祝福说，谢谢你的鼓励，我们每个在主里面的生命都可以互相学习。劝慰子回应祝灵说，小峰啊是很有爱心的，希望他能早日的受洗归向基督，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好才去受洗，主耶稣就是要拯救罪人和失丧的人。这次呢，祝灵传道和小峰的偶遇，相信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借着这次的相遇，神要使用祝灵传道坚固小峰的信心。那西福月呢也有回应说，求神帮助小峰弟兄属灵方面与主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经历他的恩典，心意更新而变化，释放得自由。那祝灵传道回应了劝慰子和西福月说，谢谢你们为小峰祷告祝福，我一定保持和他联络，给他鼓励引导，求主保守他的属灵生命在天父里更 茁壮成长。谢谢呢每一位在留言板当中互动的听众家人，让我们呢可以及时的知道你听完节目以后呢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关怀热线的这位听众出场吧。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赵姊妹你好。
你好，
我看到了您的丈夫的堂弟宋先生没有信主，在1月13号的晚上走了，你为此很难过是吗？
是啊，他以前我们教会人说他也信过，他也是做过节制祷告的，后来是因为妻子跟他吵过架，后来就这么多年他就在忙，他以前是那个银行的行长好像是。
嗯
嗯，
你现在心情平复了一点吗？
哎，这个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没底，别人都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当时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是心里面被什么掏空了一样。
嗯，
我就给我们这边的高姊妹说了，我们高姊妹就说啊，你现在关键的时刻就是为他的灵魂祷告，让神能够接受他的灵魂。
嗯，
结果他们家里的人就是按世俗的方式给他办了葬礼。
嗯，
我也没去，我去不了，因为我妈从小就不让我们看见哪个去世的人家里面就是有人去世了，我妈不让我去，说有这个忌讳。所以我就说第二天呢，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找了一个白色卡子，我就戴在头上。
嗯，
戴在头上我就觉得头很晕的，后来我就把它摘下来了。我说我没在他跟前。第二天我丈夫去了。他第三天就埋葬了。
哦，是。那到现在你有没有机会就去这位宋先生的家里看望一下宋先生的家人呢？
我是残疾人，没有人把我带过去。
哦，
他们说是我给他们造成的。我说我以前是让他们相信，结果他们看见我不怎么好，就是不愿意去。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给我丈夫聊了聊，说是要跟我聊，我就心情不好，没跟他聊，后来再也没跟我聊过。没聊过，本身我要跟他说话，别人说我一个嫂子跟一个小叔子在一起聊什么。其实我就是为他们担心。就是
好，听起来有一些的纠结啊。那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听你说他之前又有信，那关于他到底信主了没有，得不得救，因为他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啊。而且我们也要说，就算他说他信，是不是真的信，我们也没有机会啊去理解清楚，我们也不可能啊做那个审判主，说他信了还是不信，对不对？那更何况他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像你的姊妹说的，我们只能说主啊，灵魂在你的手中，求你收了他的灵魂。那我觉得所有人的灵魂都在神的手中，只不过有人啊因信耶稣而得救，有永生的盼望，有人不信耶稣，所以他的灵魂下到阴间，那将来也要接受终极的审判。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呢，走的人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再做什么，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握现在可以做的机会。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你自己要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呢也为走的人他的家人祷告，希望他的家人 能够呢在这个哀伤当中啊很快的恢复，那求神安慰。另外呢也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因为这位宋先生既然之前曾经好像信耶稣，那么也希望他的家人也能够有机会去教会，有机会听闻福音，有机会信耶稣。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第二有机会去关心一下他们。那如果他们拒绝你的关心，那也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对不对？好，那么因为你又不能去他家，你是残疾行动不方便，那你打电话过去啊，他们也不接，或者他们觉得啊是你影响了他们家，那是他们想的，跟你没关系，因为绝对不会是你影响他们家的。那接下来你再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咯，就是这样子而已，别的你也做不了，所以不要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
他妻子是当老师，他是在没出嫁之前就信主了，
嗯，
后来和他在一起，就是传给他了，后来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就是他自己的妻子怎么回事，让他说说缺点，结果他妻子就跟他吵架，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呢，可能跟他打了架，
嗯，
后来一年之后我真正接受主了，
嗯，
但是我的信心也不怎么好，
嗯，
我就觉得他们都是一个高级工作人员，我要是没有工作，在他们面前我也没文化，我就是。他呢大儿子结婚就是在去年的11月16号那天吧，他请过我们，说是跟我说话的，我说我一个嫂子跟一个小叔子说话，你觉得不怎么样，但你说了别人还没听完就急了，就来找我算账，结果我没跟他说话，后来到他儿子结婚那天，他们那边人说的，说是得了肝癌晚期了。
嗯，所以你就是为曾经呢拒绝跟他交流心里有遗憾，那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现在也没办法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主耶稣，然后呢你也告诉主耶稣我也做不了什么啦，所以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应该为自己祷告，就是呢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这样听呢，就是你心里头常常呢会有一些自以为的想法，那例如你刚才说哎呀这个嫂嫂跟小叔子有什么话好讲的呢，那讲的话别人会怎么说呢，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对不对？如果你们譬如说他是打电话来跟你丈夫说的，跟你丈夫聊完跟你聊几句那有什么呢，对不对？那还有你刚才也说哎呀他们是文化人我没知识，那你看你就先把自己跟他们给隔开了画了一道界限在那里了，那这些都会无意间就把你跟他们的交流那个渠道呢设下了一些的难关，那变成呢譬如说有时候你讲话你就会多想一点，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讲的啊，他们怎么看我啊，那或者他们讲的一些话你又会觉得诶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他什么意思，那这些都会影响你跟人交流。那所以你需要的就是为自己这一方面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就是让我不要有那么多的自以为或者假设。可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自以为呢？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有的没的想法呢？那这些你都可以跟上帝说，那么求上帝帮助你，诶那以后呢诶再有一些类似的，譬如说那真的再有人跟你打电话或什么，你就不会让这些自以为的拦阻了你接电话或者是跟对方交流的机会，那就不会再发生类似这一次这样遗憾的事情，好吗？
对呀。
像昨天
那你记住不要多想，真的不要多想。 好好的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然后呢你想到哪一些难过的你就跟上帝说。
有无数的晴天支撑最美好的永远。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我丈夫对别人说，我们家有亲人去世了，我偏要穿红衣服，他就这么说。我说这是自己家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呢，到那时候我就想穿红衣服，结果穿了之后，结果有人说我后来得那个胆结石，也是跟我亲人去世了，我就穿红衣服有关系。我说这个事我倒没讲过，因为我现在我说我信耶稣了，我不讲究这些，结果别人在背后就说什么。我不知道，莫名其妙就有人来打我，也不跟我们说什么话，也有人就是骂我嘛，骂我呢我就忍着不吭气。
嗯，
结果我家里的东西都被他们给破坏了，哎呀，
那
我都给你们说了。
对，赵姊妹，对，我记得你跟我们说过。那首先呢，我要说，如果你们的家的东西被人破坏的话，你跟你丈夫应该去报警。
他不知道，他回来之后就怪我，他不知道，因为。
那你要告诉你丈夫啊，对不对？他不知道，你要告诉他什么东西被打坏了。因为你刚才说来到你家打东西，那这个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这些人要到你家来打东西？你要告诉你的丈夫，然后你们应该要报警的，对不对？然后莫名其妙打你，这个也应该要报警的。
然后不光是打我，结果我坐在那个沙发上面，他们就把我压住。我的那个眼膜好像被他们用胶布粘了之后使劲一撕给撕下来，我也不知道晕过去了。后来睡醒一觉，我就是起来想干点什么，眼睛睁开之后接受空气，那个眼睛特别疼，哎呦，就像推掉一层皮一样。
那姊妹呀、啊。姊妹啊，我想这个呢，因为你刚才讲的是很严重的，这个人家进来你家还把你给用胶布封了，哎，我觉得你讲的如果是事实的话，我建议你报警。第一，第二的话呢，应该告诉丈夫跟孩子，让他们带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哈，到底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受伤？那这件事情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
好像是2-3年以前，就是。立冬的时候有一个电话，就是加密友聊天发留言那些。那个时候我就给一个姊妹发的留言，我以为她才20多岁，结果她说13岁，说是坏眼膜了。我不知道，我听别人说是她做手术，我以为是她那个怀孕流产了呢。我就说你要好好注意你自己的身体，结果那个人把她的留言给医院的医生和他的家人听了，结果他们家人还有其他朋友都出主意让他来打我们的。
听到你讲说来打你的那个好像是这个网络上微信里头认识的，然后有一些留言引起对方不开心，所以家人让他来打你。那如果是2-3年，现在都已经2-5年了，那我觉得现在要追究已经有一点慢了。那但是最重要就是呢，这些事情你如果已经过去了，可是呢很明显你可能放在心里都还没有过去，你需要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说一说。那如果你一直呢记着这些事情，恐怕会造成你心灵的阴影，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不想说了，因为已经过了2年多，追究法律责任也追究不了，那你就不说吧。可是今天你跟我说，我真的要说的是，你要告诉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因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有人入屋来打你，而且还用这个胶布贴你，把你整个人给压制住了，这是很大的法律恶性事件。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说是什么微信留言啊，那我觉得这个也要小心，因为网上有很多的骗局，还有我们网络我们也不知道对方究竟实际是怎么样的，那所以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不要有太多个人感情的投入，除非你认识那个人，否则的话呢，因为都网络，他可以半男半女，他可以是基督徒，他也可以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不认识他嘛，所以要很小心，就是不要有 太多个人感情的投入，也不要把自己个人的隐私啊、家庭里的事啊告诉对方哈。那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我现在的眼睛好像是两步远就看不清楚，
嗯，
就是哎。
那思虑太多有的时候真的也会伤神也会伤眼的，所以呢一有什么想法就告诉上帝，求上帝帮助你，不要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哦。哈，你有想到什么烦恼事你就说上帝啊帮助我，不要想那么多了，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去烦吧，我不要替他们烦了，好不好？
好的。
昨天已成过去，
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我们回来了，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嘞。
你好哎、欸。
你好，刘姊妹。
文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文慧姐，好亲切啊。
罗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六周日陪伴你的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除了星期五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和我或者是文慧老师直接聊聊之外呢，还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联系我们的。关于回应节目有信仰疑难，或者是找李医师过号问诊，有代祷的需要，请联系我们吧。另外当然可以在节目留言板中留言，这段时间呢非常活跃在我们留言板上的有小班长邱卫子、秦轩、西福月、小静、祝福、 玉成文华弟兄，那还有啊，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看看大家的祝灵传道，偶尔呢还会有需要吃点肉弄个自嗨锅的万峰老师。每一次呢提起万峰老师呢，我觉得都会有笑点。欢迎呢你来听节目啦，也可以来看看万峰老师的笑点，又或者呢是来到我们留言板呢留个言。那么在过去这一周呢，在留言板中我就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包括劝慰子啊、西服月小静呢，会担心自己父母的身体健康。就像小静说的，爸爸妈妈有个好身体是我们作为儿女们最盼望的，如果突然得病，真的让我们儿女不知如何面对，唯有求主看顾保守。劝慰子也说，父亲控制不住吃甜食，母亲就唠叨他都不管用。哎，怎么听着呢，我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我们家呢也是这样的，我老爸他就喜欢吃肥猪肉，老妈呢就不让他吃，于是呢常常啊会因为这些小事呢两位呢就起争执了，然后呢老妈就跑过来向我告状，说哎，让我说说我老爸去。哎呀，我就感觉呢自己就像是夹心饼的那里头的那一块夹心呐。我想无论什么样的年纪人呐，总不想被唠叨的，想做自己想做的，想吃自己想吃的。坦白说，如果身体不是太有负担的话呢，吃点自己想吃的让自己开心，我认为呢都是可以的。特别是父母亲呢辛苦劳碌了一辈子，现在终于可以歇一歇了，有时候呢我也会随着他们的。但是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那还是得沟通一下的，不过也不能太常念呐、关系呢还是要顾及的，要学习温柔一点，别伤了和气。其实啊，别说是老人家，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的，吃软不吃硬啊。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动买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食物来代替原来吃的。我相信呢，父母啊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心意的，慢慢呢，他们就会软下心来了，也会开始关注自己健康的。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常常为父母祷告，求神帮助怜悯。毕竟呢，能够改变人心的永远都不是我们人啊，只有那一位全能的神。也求神呢可以保守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即使呢他们面对病痛或者是身体的软弱呢，求神也能够成为他们的医治者，赐他们刚强的力量。好的，我们今天呢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会啦，我们明天再见。